大家好，欢迎参加五矿资源2025年第二季度生产报告说明会。目前所通知均处经营状态，下面有请主持人发言。
下面首先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会议参会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内容仅供参考。五矿资源和民生人权未授权任何外部机构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公司及其相关关联公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和使用本次会议内容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醒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中午好，我是民生证券金属联席首席张一清。感谢您参加五矿资源2025年第二季度生产报告说明会。出席此次会议的五矿资源领导有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赵金先生，公司首席财务官钱松先生，公司运营执行总经理王楠先生，公司商务及发展暂代执行总经理关向军女士，拉斯邦巴斯矿山暂代总经理陈学松先生。首先有请赵金总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二季度的运营表现，之后公司领导团队将回答将在问答环节回答您的问题。金总。
好的，谢谢一清。大家各位上午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说明会，很高兴向大家汇报公司最新的运营进展。总体来看，二季度公司各矿山延续了发展势头，实现了稳健的运营表现，各项矿山扩建项目有序推进，同时安全管理措施不断强化，保障了生产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安全是五矿资源的核心价值之一，公司二季度相关安全生产指标有所改善，每百万工时总可记录工伤事故频率，也就是 TRIF， 从上一个季度的 2.4 下降到 1.23， 每百万工时具有能量交换的重大事件频率，也就是 SEEF， 也从上季度的 1.08 下降到 0.49。 未来公司仍将持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通过加强矿山承包商管理、现场巡检和安全控制措施，确保各项安全控制措施切实落地，持续提升公司整体安全管理水平。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矿山具体的运营表现。2025年二季度，公司铜总产量达14万吨，同比增长 54%， 旗下三座铜矿的产量均有所增长，尤其是拉斯邦巴斯矿山二季度实现铜金矿含铜产量近 11.5 万吨，创下自2016年投产以来第二高的纪录。由于费罗邦巴和采罗邦巴两大采厂的协同稳定开采，二季度矿石平均入选品位提升至 0.94%， 同时选矿回收率提升至 91.3%。 此外，拉斯邦巴斯矿山本季度采出矿石量达到2190万吨，再次刷新历史记录。目前矿山已储备一定规模的矿石库存，为未来的特殊时期选矿作业提供了保障。众所周知，六月底因为秘鲁全国范围内的非正规矿工抗议，造成了南部运输走廊的通行中断，众多的矿业企业运输都受到了影响，那么拉斯邦巴斯矿山也不例外。因此，拉斯邦巴斯矿山铜金矿公路运输暂停了大约两周的时间。在拉斯邦巴斯矿山团队的积极推动下，也得益于矿山与周边社区的良好关系，参与堵路的人员同意移除了路障，并启动同政府的对话。因此，当地时间7月15日早上6点，拉斯邦巴斯矿山的铜金矿运输得以重启。但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除了运输环节受到了波及之外，整个拉斯邦巴斯矿山的生产一直是保持正常运行的。另外，2025年拉斯邦巴斯的金矿许可运输许可已经从去年的每天125辆卡车提升到了每天170辆卡车。目前整个矿山正加快了运输库存。目前我们对拉斯邦巴斯矿山的全年铜产量预测指引仍然维持在原先的36至40万吨的区间。虽然上半年的产量表现亮眼，并且在无外部扰动的情况下，我们的全年产量目标是40万吨，但是介于需要持续观察下半年秘鲁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影响，我们暂时把产量的指引下限仍然维持在36万吨。 与此同时，得益于贵金属价格上涨及铜金矿的加工费下行，我们已将 C1 成本指引的下调至 1.4 到 1.6 美元每磅。另外，我也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从7月1日起，陈学松先生将出任南方巴斯矿山暂代总经理。学松有超过17年的采矿行业经验，先后在安全、运营和战略方面都担任过高级的管理职务。我们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拉斯邦巴斯矿山将在运营效能提升和社区协同发展两大方向上实现新的突破。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金塞维尔矿山的最新进展。二季度，金塞维尔矿山生产阴极铜 1.4 万吨，同比增长 19%。目前矿山正稳步推进年产8万吨阴极铜改扩建项目的爬产爬坡工作。从交付的技术指标来看，6月份硫化矿选厂的回收率已经提升至 75% 以上，焙烧炉的焙砂转化率达到了 88%。 当前金塞维尔矿山产量的进一步增长主要受限于当地的电力供应，矿山的全年产量指引可能趋向于此前指引区间 6.3 到 6.9 万吨的低端。同时，若产量增长受限，那么矿山的 C1 成本可能趋向于此前指引区间的 2.5 至 2.9 美元每磅的高端。针对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定的问题，金塞维尔的矿山团队已经规划增加12兆瓦的柴油发电机组，此举将有效提升矿山电力稳定性，并为后续的产量提升奠定基础。戈马考矿山在二季度再次实现了稳健表现，受益于采矿量和选矿量的双增长，铜金矿含铜产量同比增长 28%。 同时，科马考矿山产能扩建至13万吨的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前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今年营地建设、道路施工、土地补偿以及人员招聘等前期工作都已经全面启动。此外，科马考矿山经过竞标以及审慎评估过程之后，已于二季度与金诚信正式签订为期5年的采矿合同。本年度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与这位新采矿伙伴的合作，确保矿山按计划完成产量交付。我们相信，金诚信将依托其在采矿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扎实的技术背景，助力科马考矿山实现高效运营。目前，科马考矿山的全年产量以及 C1 成本指引与之前保持一致，预计将以 2.3 至 2.65 美元每磅的 C1 成本交付 4.3 至 5.3 万吨铜。下面介绍两座新矿的运营情况。二季度公司两座新矿新总产量为 5.6 万吨，同比增长 12%。 杜加尔河矿山的运营从一季度曾因火情及洪水的影响当中恢复，同时由于矿石品位提升以及选厂回收率的持续改善，二季度的新金矿含锌产量同比增长 26%， 近 4.4 万吨。展望全年，我们维持杜加尔河矿山此前17至 18.5 万吨新金矿含锌的产量指引。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白银价格的上涨，矿山的 C1 成本有望于向此前指引区间 0.75 至 0.9 美元每磅的低端靠近。罗斯伯里矿山受与采矿顺序相关的矿石品位下降及设备正常运行率不足等因素影响，二季度新金矿含锌产量同比下滑 20%， 但是得益于金银等副产品价格上涨，罗斯伯里矿山的新当量产量表现亮眼，已接近3万吨。我们对罗斯伯里矿山的全年产量指引维持不变，预计全年生产 4.5 到 5.5 万吨新金矿含锌，新当量产量为11至 12.5 万吨。但是受贵金属价格的上涨推动，我们对罗斯伯里矿山的 C1 成本指引下调至负 0.1 至 0.15 美元每磅的区间。以上是公司矿山的生产情况。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拉斯邦巴斯矿山的利润提升，本季度矿山首次实现了向五矿资源以及合资股东分红。在矿山产量增长和有利市场环境的支持下，年内公司将进一步推动矿山子公司向母公司分红。与此同时，公司将深入研究并优化从矿山到母公司的资本分配路径，并统筹安排子公司分红资金，以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 这一举措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更大的财务灵活性，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进一步提升对股东的长期回报能力。后续，五矿资源将继续致力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同时稳步推进各矿山的改扩建项目和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此，我谨代表公司感谢各位投资人长期以来对公司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公司价值，推动公司迈向更高的台阶。我的介绍到此结束，我和我的同事们现在很高兴回答大家的问题，我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易经。
好的，感谢金总的详细介绍。各位投资者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522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谢谢。
哎，领导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的，
可以听到。
哎，领导你好，我是国金金属首席吴静凯啊，然后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公司啊，就先祝贺公司这个半年报，就这个产量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就近期整个中资企业往南美走的趋势还是逐步确定的，然后我们也有交流过一些企业啊，他们也说也是得益于咱们五矿在 Las Bambas 的一个社区治理经验啊，这也是个非常好的示范案例。所以我在这里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咱们怎么看待就是中资可能重新往南美去做矿业开发的这个趋势，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在社区治理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咱们更新的一些进展或者心得啊，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啊，感谢领导。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那个，我先尝试回答一下。第一个，关于确实那个，中资企业最近，也是不光是最近吧，其实在过去的十年来的时间，南美一直是属于这个有色金属矿产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国，特别是秘鲁，因为相较于周边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这个包括厄瓜多尔，秘鲁有一定特殊的优势。它包括比较这个宏观经济的比较稳定，自由兑换的这个外汇，以及大量丰富的矿产资源，确实是有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它也是在最主要的这个铜的金属带上。我们在这边相当于耕耘了十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在跟社区、跟政府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我们觉得这个。南美的这个他们自己也有进一步发展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正好同中国的这个发展目标是匹配的，而且双方有非常好的互补优势，所以对中资在去南美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大势所趋的一个方向，而且大家前期现在有很好的合作，秘鲁政府包括南美的其他政府也都非常欢迎中资企业前去投资，我觉得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大势所趋的。关于一些这个社区治理的经验分享，其实可能各投资者也关注到，我们在这个刚刚开工的头几年的时候，确实一直是饱受这个社区的困扰。前期呢，也是因为这个来自于我们历史的一些遗留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消化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当于是做了自己内部以及对外部的很多策略上的一些转型。特别是我们在三年前执行一个叫邦巴斯之星的计划，更多的是整个把社区的发展纳入到我们矿山项目的发展当中的规划去，打通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价值链共享，这个其实在秘鲁当地也是属于首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给予到当地社区的这个企业来共同发展，也就相当于让所有的社区的人民都受惠，而不是仅仅个别的一些社区的领导人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组织，让所有的社区居民都受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得益于这个从2023年年底开始，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台厂，重新开启了二台厂，现在二台厂的贡献也就超过了一半，这也是我们相当于长期的社区工作以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绩吧。其实要说起来这个话题的话，真的是会有很长的这个 这个很多的机会可以再去进一步的交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不光是我们，还有包括所有来南美投资的各个中资企业，首先第一还是都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充分的了解，遵循当地的这个文化习俗，包括当地的语言，包括当地的传统的一些习惯，同时加大通过一些国家支持的方式加大对当地社区的投入。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投入方式叫做抵税工程，它可以充分的利用公司的一些现金流，来包括一些项目的建设能力、执行能力，来帮助国家在我们一些需要的区域来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甚至于软件这个培训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公共的投入。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我们也是大大的加强了同当地社区政府的一个关系，也是借此我们也看到从2023年的3月份到现在2年半的时间吧，我们没有经历过大的规模的针对于邦巴斯的堵路，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产量稳步提升，我们的这个销售都能够一直属于正常化，这个也都取决于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吧。我就先介绍这些，谢谢这个。
好的，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您。
下面有请尾号3660的参与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谢谢。
哎，好的，哎，金总好，我是中信证券的金属组的研究员涂耀廷啊，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也非常祝贺您，祝贺公司，就是交出了这么令市场满意的一个这个生产报告以及前期的这个业绩预告的这个答卷啊，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二季度刚刚您也介绍嘛，就是整个公司的同产量，出现了一个同比的和环比的大幅增长，那么这里面主要也得益于Las Bambas 的，无论是它的一个这个选矿量，包括这个回收率，还有一些品位的一个大幅改善。那么后续呢，就想请教一下，就二季度的这个产量的一个这个可持续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教一下，我们也刚刚看到，您也介绍了这个Bambas 项目公司也是在这个进行了第一次的分红。那么这个分红呢，其实给母公司和合资股东也在这个科马考的一个这个长期贷款进行了一个提前偿还的动作。那后续呢，项目还会继续进行分红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降低债务和这个长期的一个股东回报之间的一个这个平衡，应该是基于怎样的一个原则呢？哎，谢谢金总。
好的，我先回答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全年的这个指引啊，一直是围绕着这个我们的指引的上限去全年去努力去工作的。因为上半年其实我们也受到一些外部的这个政府啊社区因素的扰动，但一直我们都是维持着满负荷生产，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哪怕是在堵路的期间仅仅对我们的这个运输是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生产是没有间断的，一直是满负荷在生产。所以我们在预计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再看生产能力，这个是还是可以去得以保障的。但是越靠近下半年，就越靠近明年的总统大选，所以秘鲁总统大选可能会有，比如说7月28日附近，这个是秘鲁的国庆日，可能会有这个全国的抗议活动，以及越靠近大选这个年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社区以及各个地方的一些针对于选举活动的一些政治活动，这个不好说它会不会造成新一轮的比如说堵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排除掉这些影响的话，我们还是这个争取按照我们40万吨来去做，这个是我们的自身的这个意愿，我们还是非常强的，但是确实有这个受到外部环境的这个影响的一些因素吧。关于这个第二个分红的那个，我请那个我们的 CFO 钱峰总来给您这边回复。
上市公司分红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公司管理层呢在一直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过往十多年来呢，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上市公司母公司留存收益为负这个局面，现在是截止去年年底是8.04亿美元，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那么从今年开始， 基于良好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经营，宝马斯呢已经实现了第一期的向母公司分红，今年呢还会有后续的动作。澳洲公司呢也已经实现了向上分红，这些都为我们解决流村收益为负的问题创造了条件。我们会继续呢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资本开支的情况、改善公司财务报表的综合考虑，来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资金，最后呢，为上市公司最终向全体股东分红呢，逐步创造条件。
好的，谢谢金总，谢谢钱总的解答。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金总，我是民生证券张一清想问一下您两个小问题。一个的话呢是关于我们产量和成本指引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看到公司的这个二季度 Las Palmas 产量其实已经是达到了这个 11.5 万吨，环比一季度的话呢是多2万吨呢，就包括品位和回收率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官网的这个投资者调研的 PPT 里面呢也披露了这个 QE 的先行成本其实已经下降到 1.26 美元每磅了。但是我们的产量指引的话呢就是整体现在其实还是按照36到40，然后成本指引这边的话呢虽然说下调到了 1.4 到 1.6， 但是实际上下限的话呢也是比 QE 的先行成本是要高的。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指引是不是相对还是给的比较保守一些的，还是说后面我们的这个就是成本这块的话会有什么这个就是有一些下半年会有一些提升的这个空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我们拉斯巴马斯和科马考这两个矿其实都是很大的这个铜矿，从勘探面积以及它的这种增储潜力来讲都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在勘探增储这方面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谢谢。
好的，我回复一下您的第一个关于这个基于成本的这个指引下调，您感觉是这个我们是不是趋于保守啊？其实我们因为今天最主要的还是关于这个生产报告的一个说明会，所以我们关于这个成本指引的这个情况，请您定在我们这个公报发布以后，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有更详细的这个信息披露。那个关于您这个资源增储的这个情况，请我们这个王南总这个。
您好，我来说一下，反馈一下您的这个关于勘探的这个增储的这个问题。这个增储呢，在整个公司呢，都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邦巴斯和这个博斯瓦纳两家矿山的这个增储工作呢，由于他们的面积非常大，您刚刚说的非常准确。这样呢，我们已经加大了这个勘探力度，在两家矿山这里面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有目的性的这种勘探工作正在进行。今年的这个在根据 Las Bambas 来说呢，今年当然在之后的公司会披露一下，就是今年资源量和这个资源量增储的这么一个批文。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对市场就是进一步的披露，就是它的这个资源量。至于这个科马考矿山呢，就是由于我们也是刚刚接手嘛，就是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勘探工作，所以呢，这个呢还请您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在今后这一两年之内呢，我们会由于这个勘探周期的因素吧。在一两年之内，我们会对这个投资者和市场进行一个反馈和汇报。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这个解答。然后我这边还有两个小问题再追问一下，一个是关于我们之前收购的一个镍矿目前的一个这个进展，以及就是我们收购这个镍矿之后就是对后续的一个这个收购方向还有这种地区的选择，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这种收购的一个战略吧，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情况，也请这个要不请这个钱总那边介绍一下啊，谢谢。
关总，请您回答一下，谢谢。
好的，易清，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巴西镍业的并购呢，我们现在还在经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审批，还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现在预期呢，会在今年年底前，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个交易。那么针对这个项目，或者说后续的一些并购呢，其实可能从我们公司资产本身的这个分布，你也能看到啊，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在这个拉美还有非洲区域，以及我们现有运营的周边区域呢，来寻找一些新的这个投资并购的机会。那么从产品来讲呢，其实还是会重点围绕我们关键的基本金属的品种，那么包括铜那当然我们也新增了镍。不过呢，从镍这个产品来讲，因为对我们整个 MNG 集团来讲，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所以肯定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整合之后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它的一些这个新的机会。那么跟投资者一直沟通以来，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喜欢的这个产品是铜，所以从投资并购的角度，还是会在这个重点商品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区域去寻找新的一些机会。那个关于第二个问题，已经我没有听清楚是问的哪一块
啊？我想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公司的资本开支的一个这个情况，以及就是说各个矿的一个资本开支的大概的分布啊。
那个一清我回答一下吧。咱们那个关于资本开支的情况，我们会在半年报发布以后，我们就会给予更详细的一个情况说明，你看可以吗？嗯，
哎，好的好的啊，好的。那个会秘书麻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金总，我这边有一个投资者托我代为提问一下，他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在社区方面的投入对公司的盈利的影响，往后展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分红策略这块后续是怎么考虑的
？OK， 关于社区投入，其实这个分成两部分吧，一块是我们平常作为资本开支，更多就是我们的征地工作。这个随着我们的勘探在进行，所以我们征地工作也在同步在推进。另外一块可能说到更多的是社区关系维护的这部分社区投入。正如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一部分真的是来自于通过抵税工程项目来去帮我们推进这个社区关系，所以目前我们已经是有了两个比较大的旗舰型的这个社区的项目，一个就是已经交付使用的叫库托克泰大桥，这是通过抵税工程去做的，大概9000万人民币左右。另外一个是相当于3.6亿人民币左右的一个古泰朗巴的教育机构的改善，包括培训他们的教育人员，这个是在去年年底跟教育部部长签的，这个也是个抵税工程项目。这两个项目，一个从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从教育方面，给社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好的投入。剩下的一些日常关系的一些维护，这个就是从我们走我们平常正常的一些运营的支出。这个所有的工作以及所有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投入吧，都会为我们的运营以及后续的开发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这个其实是我们是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去有值得的，而且所有都是按照正常的预算管理来去执行的。第二部分关于分红的这个策略，我请那个钱峰总来回答一下，谢谢。
谢谢您。刚才呢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除了创造条件，一部分让上市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对外分红，除了做这些努力工作之外，我们其实今年呢也都在董事会进行了每半年一次呢，在董事会专门有议题来研究上市公司对市场进行分红这样的 议题，这个是一个每半年一次董事会里边的例行议题。同时呢，今年四月份公司董事会也批准了公司的分红政策。如果我进一步向大家汇报的话呢，就是公司呢还是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进行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运营的资金需求，我们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的发展目前来看呢，每年的资本开支，我们去年年底呢进行了披露，这次半年报的时候呢，我们进一步披露，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 KCM 就是科马考的这个建设需求，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会综合考虑公司减债改善报表的需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公司的资本负债率呢已经降低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所以基于整体这样的考虑呢，董事会最终呢做出每年分红的决策。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呢，就是要实现公司的长期价值和股东的这个回报高度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呢来做出综合决策。谢谢，不知道回答
您
的问题有没有。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会议室，我们麻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金总，这边线上有一个投资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科马考铜矿和金塞维尔铜矿未来的一个降本空间。
好的，王丹总，回答一下，谢谢。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先说科马考矿山吧，当然现在这个我们的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可研13万吨这个扩建可研呢，预计在今年年底能够完成，然后在2026年、2027年进行建设，然后第一批金矿扩建金矿会在2028年实现。这样呢，当我们从现在的这个量生长，就是增长到这个13万吨的这个量的时候呢，自然呢它的成本呢会大幅的就是下降，所以呢这是一个优势，所以公司呢也是在这个13万吨扩建上呢，就是给了足够的重视。在金塞维尔呢，金塞维尔当然现在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由于它现在这个供电的和这个断电的情况，就是对今年短期内的这个成本指引呢，可能我们会在指引的上限。从长期来看呢，当这个硫化矿整个这个生产线就是爬坡结束，然后进行正常运营以后，然后我们的量会增加到7万吨，然后到8万吨这么一个产能，到时候呢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对的下降。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
好的，感谢。
好的，下面有请尾号294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谢谢。
各位领导好啊，我是这个元乐社的林浩。我主要想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关于我们拉斯巴马斯这边的产量，今年上半年确实经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季度9.57万吨，二季度是有11.5万吨，上半年整体做到21万吨。就是如果说后面这种堵路没有影响到我们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正常来讲上下半年能够做到1:1的产量吗？就是如果没有堵路影响到生产经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成本我们就不讲了，所以还是想问一个另外一个产量的问题，就是我们集团这边好像在北秘鲁这边还有一个铜矿，但是一直受到影响，没有正常开发出来想问一下这个后面可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主要这两个问题。
好的，林浩，谢谢你的提问。
先回复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下半年就刚才确实是我们下半年可能最主要的因素可能就是外部的影响，如果没有外部影响的话，我们全年的产量目标40万吨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完成的，这个所以下半年的话我们目标可能也是20万吨左右，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跟我们的全年的计划是保持一致的，还是我们持续关注这个整个全国的大选的情况以及这个非正规采矿活动的一个这个诉求影响，这个是刚才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北秘鲁的那个，其实北秘鲁的这个项目呢，它并不在五矿资源的盘子里面，它是隶属于我们那个大股东中国五矿集团的这个具体的项目，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提供到您，就是如果说将来这个项目开发的话，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在秘鲁的北部来去开发，所以我们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储量，它的这个都是经过验证过的，我们也期待吧，这个项目看能够在中国五矿的大力支持下，这个项目可以尽快的开起来。嗯，谢谢。
明白明白，感谢啊。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去年这个巴马斯这边是做了增加资源量，当时是没有增储的。今年下半年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个这种储量的报告，是否会在相应的报告里面去把这个储量的一些情况给再大概的讲一讲啊？
你好，好，我来回答你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下半年呢，就是像往年一样，也会对市场公布一下我们资源量储量的这个情况。每家矿山呢都会按照 JORC 这个标准对市场公布，所以到时候呢还想请您关注一下，然后里面呢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解释和反馈。
嗯嗯，好的好的，感谢，就这些问题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金总，我这边想再追问两个小问题啊，一个就是关于 Las Palmas 之前的税务问题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更新，还有就是我们 Rosebery 这个项目，因为之前也是说开了很多年嘛，100年左右的一个开发时间，现在的这个储量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是可开展年限并不是很长，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增储的进展，嗯。
那个第一个问题请钱松总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请王楠总回答一下。
好的，赵总，就是这个税务问题呢，我们一直在跟当地的司法机关和政府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税务几个主要的税务纠纷已经呢在去年和今年年初呢都取得了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判决，现在呢二审法这个叫终审法院的过程，司法过程还在过程中，这些呢如果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们都会对重大案件第一时间呢对市场进行披露，就我们目前的判断来说呢，现在还是比较积极的，没有发生任何负面的不利的变化。嗯，
好，第二个好难解。
您好，我来回答一下关于 Rosebery 的这个情况。您说的这个 Rosebery 它真是就是年限已经很久远了。然后呢，它是一个这个非常少见的这么一个多金属矿山，所以呢，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您可能从去年的那个资源量里面也可以看到，它的资源量还是非常可观的。这个资源量延续的这个工作勘探工作呢，也在一直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由于它现在这个一号和二号尾矿库的这么一个容量的限制吧， 所以呢，就是矿山呢也是专门有组建了团队，对第三新的这个第三尾矿坝的一些可研进行这个工作，所以这项工作呢也是在这家矿山呢就是重中之重的这么一个重点工作。所以在那个今年和明年呢，我们会有较大的进展，也同时呢也在和当地政府呢进行不断的沟通，因为也是第三尾矿坝的这个新建呢，也是需要政府的这种批文，所以呢在内部和外部呢，我们都在抓紧这项工作，在今年末期或者明年的时候呢，我们有更新在资源量和尾矿坝的一些这种。更新的信息呢，我们会和市场和投资者分享。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领导的一个介绍。我这边还有两个小问题跟领导请教一下。一个是关于我们二季度末，因为受到这个堵路的一个问题的影响嘛，那么我们的库存，铜金矿的库存这边其实是有个3万吨左右的库存啊，那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库存水平大概是多少，然后这一部分的库存的话是不是在下半年会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这种堵路的情况的话，是不是会进行这个就是在三季度可能就会进行这个销售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木的产量，因为我们的拉斯邦瓦斯是土木半生的嘛，那么我看到我们的木产量在第二矿坑开发之后的话，整体产量其实是有些下滑的，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产量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稳态的一个状态，还是说后续还会进一步下滑啊？
好的，关于那个，我先回答一下关于那个库存的情况。这确实我们相当于有15天的所有的时间吧，没有办法运我们的这个铜金矿，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已经能预料到在大选前一年的这种严峻的外部形势。所以我们就特别早的时间就启动了增加矿用卡车的，这不是叫这个运输卡车的这个许可的申请，所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卡车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增加，125到170辆，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我们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运力，把在矿山储存的这些铜金矿及时的拉下去进行去销售。所以的话，我们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年底之前是肯定没有完成，没有问题可以完成我们的清库存的这个任务的。关于第二个木产量的这个，请王南总这个回答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这个木产量呢，我给您反馈一下，这个木产量，因为这个木呢是这个邦巴斯的这个副产品，它是就是和这个铜呢，因为它不是均匀分布的在这个矿体里面。所以呢，它这个在铜，打个比方吧，它这个铜品位比较高的时候呢，它这个木的这个品位可能就要稍微低一些，而且它的杂质要多一些。另外呢，在一些这个铜品位相对低一些呢，它的木可能要好一些，这个品位，然后杂质少一点。所以呢，整体的这些匹配和配合呢，都是经过我们矿山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进行这个排产分析和排产计划。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铜的趋势呢是非常好的。然后是向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个上限来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排产工作。然后至于这个副产品的这个木呢，矿山呢也是根据这个排产顺序和选矿上的一些这种手段吧，尽量呢提升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木的产量。哎，但是呢就是这个两个之间呢是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事情。哎，所以呢，铜现在进展非常好，矿山团队呢也在进行一些相对的工作去提升这个木的产量。哎，谢谢。
好的，感谢惠秘书，麻烦播报一下群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金总，这边有一个投资者想让我代为提问一下，就是他想问一下我们的拉斯巴马斯是否有3号矿坑的开发计划。
这个按照原来的这个计划，这个邦巴斯确实是有三个矿坑的。这个我们从去年开始，按理说它是接续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目前的三号矿坑是放在三零年以后，就是按照我们生产计划来去进行的。因为这个二采厂大家也知道，这个确实是推迟了几年的时间，晚了进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号的矿上，我们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也是在持续的在去推进。嗯，谢谢。
好的啊，我就顺着这位投资者的问题再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号矿坑的品位现在整体是比较高的嘛，那么在后面的这个五年时间，就是在三号矿坑还没有开出来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个二号矿坑的品位会不会像一号矿坑一样，就是出现比较就是过去的这几年出现比较类似于这种情况，就出现比较明显下降呀？
好的，那我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它这个矿山的这个配矿呢，实际上是在开采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扩坑的勘探工作和一些加密勘探工作，所以它这个品位呢，按照每年的这个勘探加密工作呢，都在我们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下面呢进行不断的调整。至于 Chalcobamba， 当然这几年初期的时候，它的这个品位是比较高的嘛。然后那个过去几年呢，在经过今后这几年呢，我们会不断的进行这种扩邦的勘探呢，进一步的去进行这个配矿。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争取保持在这个高品位的这个段位，但是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就是它这个不同的区域的剥离和这个矿体的这个位置呢。也会进行一些短期内的调整。大方向矿山的宗旨是保持一个稳定，就是较高这个品位的段位。这样不光呢是从配矿的角度呢，就是计划的角度呢比较平缓吧，而且也对选矿呢就是选矿的这个回收率也有很大的支持。谢谢。
明白，好的，谢谢。会秘书再播报一遍看看，再包括最后一遍吧，看看有没有线上投资者想要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张老师那边掉线了，已经重新外呼，麻烦您稍等一下哈。张老师您好，您可以开始发言了。
好的啊，我看线上没有其他的领导提问了，那么今天的电话会呢也进行了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非常感谢各位五矿资源的领导参加本次会议，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抽空接入本次的这个电话会议。那么后续的话呢，公司也会经常组织这种电话会议，跟各位投资者进行一起的一个交流。那么本次会议的话呢到此结束。如果各位投资者有任何其他问题呢，请联系我们的请联系我们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宏观团队啊。各位投资者再见啊。金总辛苦啊，辛苦各位领导。嗯，
好，谢谢，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加这次会议，感谢，谢谢，拜拜。
感谢感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